美国推动以哈停火计划，连刺四美国教师，吉林男子身份锁定。深化改革会议三份文件透露习近平最大心事。北韩军队越过军事分界线，南韩开火。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2日星期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大家好，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是一位长期受痛风困扰的杨先生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经历。
即是我长期有痛风好多年的了，我看到你们的反馈 就说他对尿酸的痛风是有帮助，所以就慢慢吃咯。我吃了三姑代谢补之后呢，我其实有成两个月没吃痛风药的了，即是痛风药停了的了。
服用三高代謝補之後，楊先生的睡眠質量亦顯著提升，整體健康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過去他因為痛風發作，腳趾疼痛難忍，影響了日常生活，現在他可以正常飲食，不用特別戒口，痛風的症狀亦沒有再發作。
現在我第三張都差不多吃完了，睡眠質素是明顯改善了的，那第二個精神就好一點。多谢你哋研发啲咁好嘅产品。
屏幕前嘅你，如果亦喺度寻找健康嘅解决方案，不妨试下健康520三高代谢补。6月11日，布林肯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新致力于加沙分阶段嘅停火建议，只有哈马斯仲未同意呢个计划。布林肯喺特拉维夫对记者话：每人都投票啦。只有一方仲未，咁就係哈馬斯。哈馬斯需要表明係咪接受呢個建議。彭博社報導，布林肯6月11日對記者話：我琴日會見咗內塔尼亞胡總理，佢重申咗對加沙地帶停火呢一提議嘅承諾。呢個係布林肯自舊年10月以色列同哈馬斯爆發戰爭以嚟第八次訪問中東。布林肯話：聯合國安理會批准美國起草的要求，以哈落實停火協議的決議，最明確地說明這個可能是全世界期待的事。哈馬斯在星期一14-0表決以及俄羅斯棄權後發表聲明，對決議表示歡迎，表示安理會確認了加沙永久性停火，願意以符合我們人民和抵抗要求的方式，就落實這些原則進行間接談判。布林肯之前會見了禮拜日離開內塔尼亞胡的緊急政府金池，並且同反對黨領袖人拉皮德通了話。金池與拉皮德在同布林肯會晤後，在社媒 X 上強調需要爭取一份協議。美國重申了安理會對解決以哈衝突的堅定承諾，並拒絕了以色列減少巴勒斯坦領土的任何企圖。根據路透社報導，11日，駐加沙境外的哈馬斯高級官員祖克里表示，哈馬斯接受停火決議，並準備就細節進行談判。他說哈馬斯接受了以色列從加沙撤軍以及加沙的人質交換在以色列被監禁的巴勒斯坦囚犯的方案。布林肯還短暫會見了一些加沙人質的家人。布林肯說美國決心令人質回家，停火建議是最佳的方法。布林肯表示，哈馬斯的聲明是一個有希望的跡象，但被以色列圍困的加沙地帶的哈馬斯領導層仍需要進行最終的決定才是最重要的，而這個正是我們還未有得到的，我們還在這裡等待。所有人都說了，是除了哈馬斯，如果哈馬斯不說，這個很明顯是他們的決定。之前以色列曾經表示他只會同意臨時停火，直至哈馬斯被消滅，而哈馬斯則強調他不會接受一項不保證戰爭結束的停火計劃。吉林省10日發生一宗四名美國教師被捅傷送醫的事件，引發國際社會的注目，很多中國網友亦針對這宗事件進行討論。然而事件發生過了一日，中國警方只是確定嫌犯的身份，尚未逮捕歸案，犯人的行凶動機仍然需要進一步調查。 有網友調侃話，中國自詡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卻發生這類傷人事件，期待巧舌如簧的外交部應該怎樣辯解。推主蔡神坤在 X 發布推文指出，在四位美國康奈爾學院教師被捅的消息傳開後，吉林省警方公布了一份協查通報，確定實行傷人行動的男子叫崔大鵬，目前仍然正在持續逃逸中。受到攻擊的除了四名美國教師之外，還有一名疑似是帶領四名教師遊覽的中國人，五人都被送至鄰近的醫院進行救治，但沒有生命危險。蔡神坤表示，由於目前嫌犯尚未遭到中共官方逮捕，崔大鵬是不是一位受到央視影響的反美仇美愛國人士，仍然是一個謎。蔡神坤認為，美國政府和美國媒體可能亦會借住這個機會發布對中國的旅遊警示，警告美國人不要隨意前往，而相關事件在中國場內並沒有進行公開報導，很多中國網友仍然不知道場內又再次發生疑似義和團的事件。蔡神坤指出，中共外交部的發言人先前曾經在外交部記者會中多次強調，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但這個最安全的地方卻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了一宗重大兇殺案，犯人可能針對美國人進行攻擊。蔡神坤亦期待外媒的記者如果在記者會上以這件事好像外交部發言人進行提問的時候，巧舌如簧的發言人們應該怎樣進行回應。很多網友亦回應稱這宗事件和中國的洗腦教育必定有密不可分的聯繫，中國透過多年的洗腦教育不斷煽動中國人的民族仇恨，最終導致類似事件的發生。對於部分民族主義高漲的中國人來說，這位刺傷四名美國人的崔大鵬就是民族英雄。亦有網友質疑中國國內充滿著各種監視器、人面識別以及定位技術，崔大鵬已經持續逃逸超過24小時還未逮捕，監控系統是不是又失靈呢？有網友推測外交部發言人的反應，認為被外媒記者提問相關問題的時候，他們只是會立即伸出左手或右手斬釘截鐵地叫下一位，不敢正面回應。中共官媒新華網消息，習近平6月11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有關完善企業制度、健全中糧農民收益保障機制和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和有關科技、創新、開放、環境等三份文件。李強、王沪寧、蔡奇出席會議。有分析認為，中共這次會議聚焦的三份文件似乎透露出習近平最大的心事。中共6月11日召開的會議似乎是為即將登場的三中全會做鋪墊，香港明報6月4日發表的三中全會輪廓初現一文表示，經濟體制改革將是中共改革的重點，企業改革或者是重頭戲。這次會議審議通過的完善企業制度的文件應該與此有關。不過在中國經濟大踏步後退的今日，中共強調的深化改革又是什麼呢？中共6月11日的會議似乎說得非常清楚。據中共新華網報導，會議指出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要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全面領導，完善黨領導國有企業的制度機制，注重發揮黨建引領作用。這個似乎沒有出乎外界的預料。德國之星6月7日引述德國商報題為《自由才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的評論指出，對於當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困境，北京的當權者們非常清楚，他們亦很清楚三中全會上他們必須為此提出對策。中共應對經濟困境的對策是什麼呢？不是外界說的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而是加強黨的領導。德媒評論判斷，由於中共強調黨的領導，改革的前景依然暗淡無光，因為中共在乎的不是改革，而是中共自己的野心。德媒評論指出，中共的目標 是要想实现地缘政治领域的野心，国内稳定至关重要，要达到这个目的，对内高压政策将有增无减。从中共这次会议审议的第二份文件来看，中共在粮食问题上又遇到大问题，而这个关系到中共的政权安全。自由亚洲电台今年四月的一篇报道指出，习近平执政后一再强调粮食安全问题。习近平曾经说，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等等。报道引述旅美独立经济学者秦伟平的讲法，中共政府最在乎的其实是执政的安全，和执政安全最密切相关的其实就是粮食安全。未来如果有可能爆发严重的粮食危机的话，可能会对他们的政权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第三份文件内容涉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德媒商报的评论指出，中共当局采取的经济提振一揽子措施可以说规模相当庞大，其首要目的就是要帮助中国获得全球技术霸主地位，得益于政府投入的大量资金。中国的晶圆工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49年，中共将迎来建政100周年纪念日，届时中共希望能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因此在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上，科技创新可能要花费不少笔墨。南韩军方6月11日表示，20至30名北韩军人6月9日晏昼一度越过两韩军事分界线，在南韩军队开火警告后先撤退。韩联社报道，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李成俊今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地时间9日晏昼12:30左右，20至30名北韩士兵突然在短时间内越过位于非军事区内的两韩军事分界线。在南韩军方鸣枪警告扩音广播后，北韩士兵先退回军事分界线以北。他指出，这些北韩军人原本就在非军事区内工作，他们在短时间内越过50米内的军事分界线，南韩军方开枪示警后便立即回到军事分界线以北区域。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推测，北韩军人应该是在这里进行作业时迷路而越过非军事区，军方鸣枪后北韩方面已没有其他异常举动。李成俊讲明，目前非军事区内灌木丛生，难以看到军事分界线标记，当时北韩士兵在灌木丛中行进，南韩军方在北韩士兵接近分界线前就已经在这里观察北韩士兵。他说，考量到开火示警后北韩士兵立即向北移动，南韩军方认为北韩军队没有入侵意图。报道指出，越界的北韩士兵中有多人携带工作工具，据信部分士兵有携带武器。南韩军方表示正密切监控北韩军队的动向，并按照作战程序采取必要措施。韩联社指出，9日北韩军队越过军事分界线，当日亦是南韩首度恢复扩音广播心理战，反击北韩大便气球攻势。有分析认为，南韩军方2日后才公布北韩部队越界一事，是为了避免两韩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另外，李成俊亦表示，北韩亦对南韩安装扩音广播器，不过目前尚未听到北韩放送的广播。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